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2月1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海复旦大学修改章程，删除了思想自由，增加了爱国奉献，把初志改为初心。大学章程向党章看齐的做法，引发了学生和各界的抗议。百年复旦是否毁于一旦？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就要为您进行分析和解读，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上，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阻碍国会调查。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弹劾的总统。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众议员以230票对197票以及229票对198票的结果，分别通过对特朗普总统的两项弹劾条款。投票按党派划分，显示出国会在这项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国会参议院将在明年1月份进行弹劾审判，预计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会将总统定罪和罢免。白宫新闻秘书发表声明说，今天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政治事件之一，在众议院走到了极点。民主党人连一票共和党人的支持都没有，没有提供任何证明过犯的证据，强推众议院通过了针对总统的非法弹劾条款。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星期三无异议通过了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这项法案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麦戈文和卢比奥在今年9月底分别在参众两院所提出的。法案规定，干预达赖喇嘛转世的中国官员将会受到制裁。法案还承认流亡藏人成立的藏人行政中央合法代表全球藏人的愿景。根据法案，中国政府任何形式的确定或指派未来的15世达赖喇嘛人选的行为，都属于严重侵犯人权和极为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任何牵涉其中的政府官员将会受到冻结在美资产和拒绝入境的制裁。除此之外，法案还在青藏高原环境保护、美国企业在藏区开展业务、支持藏人行政中央、流亡藏人交流项目等方面做出了细致的规定。另外，在11月底，特朗普总统已经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中国政府称这些法案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星期三抵达澳门访问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赞扬澳门认真贯彻一国两制，经验和特色值得总结。在澳门，当局为了准备这次习近平到访，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维稳，减少港澳间传期，拒绝多家香港和国际媒体至少10位记者入境，并且强行检查记者的手机通讯资料，封路、设路障，暂停一些加油站服务，关照澳门一些媒体人要少说少报等等。有分析表示，澳门这种做法与中国内地无异，赤化的速度在加剧。同时，澳门几年前开始设立全澳城市电子监察系统的天眼，在出入境口岸、道路、景点、治安黑点等各处安装了1620个镜头，具有人脸识别功能，其中超过一半已经运作，在明年1季度将会完成所有镜头的安装。香港的抗议者在星期四前往一些国家的驻港领事馆请愿，他们呼吁这些国家政府像美国一样，通过有关香港的人权法案，向北京施压，介入香港的人道危机。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月签署了国会几乎无异议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查在贸易方面赋予香港的特殊自治地位，并且要求政府对在香港侵犯人权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路透社报道说，大约有1000名抗议者参加了星期四的游行。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次香港人权法案请愿游行已经获得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游行路线从湾仔出发，前往包括澳大利亚、 英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等在内的9个国家的驻港领馆递交请愿书。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6个多月之久，这个最初由要求撤回引渡法案的开始示威抗议，已经演变成一场范围广泛的民主运动。中国政府一直指责说，外国势力试图干预香港事务，为他们所谓的反中乱港的极端势力和暴力分子撑腰打气。另外，星期四也正值中国和英国在1984年12月19号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35周年。英国外相拉布在星期四发表声明，敦促北京与抗议者展开对话，并且尊重中方在当年声明中所做的承诺。英国外相拉布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香港正在经历回归中国以后最混乱动荡的时期，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协议明确表示，香港的高度自治与自由50年保持不变，这包括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法治权利，对于香港的繁荣与生活方式至关重要。拉布还强调，英国非常认真严肃地看待这些承诺，保证香港未来成功与稳定的唯一方式就是尊重这些承诺，经由有意义的政治对话来解决香港人的合理担忧。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超过6个月，到这个月16号为止，遭到逮捕的人数达到了6105人，这超过了目前正在香港监狱服刑的人数。刚刚我们报道，今天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5周年，英国外相拉布也发表了声明，特别要促请中方认真对待承诺，同时与反修例的抗议者进行对话。那么在香港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针对团体发起的游行，从湾仔出发到9个国家的驻港领事馆，希望国际社会来介入香港的这场人道危机。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了解香港今天一整天的有关情况。海燕，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刚刚我们新闻报道里谈到的，就是英国外相发布的这个声明，还有呢今天在香港的这次游行的有关情况。
好的，今天呢就是这个游行是从3天以前开始举行罢工的社福界的人士呢举行的，他们从这个湾仔，像你新闻刚才所说的，一直游行到像澳大利亚、捷克、意大利、这荷兰、英国、这欧盟，还有日本、加拿大、美国的这个领事馆呢，要求介入这个香港的人道危机，而且呢要求这些国家像美国那样签署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为这个香港人这个进行声援。这个他们在今天这个游行期间大概有2000人左右，所以在中间呢一直有这个警察戒备，但是呢在只是有中间有一次比较短的时间的这个对峙，因为他们警察要求他这些人呢在人行道上行走，但是呢因为游行人士认为这个人数比较多呢，希望警方能够开放一条行车线，所以呢在经过这个短暂的对峙以后呢，警察还是开放了一条行人线，让这个游行人员通过。所以呢，这次游行呢基本上是非常的和平，而且呢各国的领事馆呢也都派出代表来接受这个请愿信。但是荷兰呢，因为今天是不办公呢，所以这个游行人员他们没有这个具体的前往这个荷兰的领事馆。
是，那么海燕，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前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他在今天透露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被警方列入了呈堂证据，但是他说他从来就没有收到警方的查阅手令，到底有关情况如何？那么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这个黄之锋这个案件呢，是他今年8月30号呢被警方拘捕，说是指他涉嫌6月21日呢这个包围这个警察总部的这么一个案件。他今天呢是出庭，他今天在这个个人的脸书上说呢，他昨天收到警方给他列出的一个证据的清单收表，其中呢有4项他的手机的内容呢作为呈堂的供具，2个是 WhatsApp 这个通信，还有2个是 Telegram 这个电报的这个通信 内容，他就表示呢，他从这个8月30号被捕一直到现在呢，从来没有收过警方要求他密码，或者说让这个要求提供这密码查看他手机内容，所以呢，他突然收到这个他的手机内容的证据呢，感到非常的吃惊和不愤怒，认为警方呢有侵犯他的个人隐私的这个之嫌，而且他说，这个目前呢，这个香港法律呢，就是对限制警方从这个里获得用户的个人通讯记录，或者是通过黑客软件获取这个个人的这个信息呢，都对警方没有限制，所以他提醒香港的人士，尤其是抗争者呢，要特别注意个人的手机内容保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接着我们要带大家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2020总统候选人在昨天举行了第一场的电视政见发布会，三名候选人进行了三轮的交锋，同时阐述了他们各自的观点。那么各界今天反应如何呢？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来为您做有关的介绍。永明，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一次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政见发表会，那么三位候选人是不是具体陈述了他们的政见？在台湾的一些观察人士，他们是怎么样评价的呢？
这次政见发布会上呢，三位候选人是按抽签顺序进行阐述，显然呢，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任总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之间的这种交锋。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呢，尽管提出了他的政见，也抨击对手，但各方关注的焦点只有蔡韩之间的交手和过招。有分析人士说呢，虽然这次候选人近距离亮相是要发表政见，但实际上呢，已经成为了辩论会，针锋相对，提出质疑甚至抨击。韩国瑜提出了中华民国的名号，让蔡英文表明立场，蔡英文以自己的头衔作为回答。在谈到了台湾经济和民生问题时候呢，韩国瑜批这个蔡政府用欺骗性的数字抬高经济，他还提出了香港的议题以及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议题。蔡英文呢质疑韩国瑜在高雄用人不当，还提出了做总统应有的素质，并表明本届政府的具体成绩。双方的过招内容还包括处理个人财产、守法等多方面的问题。玉文，
是。那么永明，我们也知道大概再过10天，三方就要举行第一场电视的辩论会。那么针对这场这个政见发表会啊，台湾各地的民众他们又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呢？那么学界是不是也有一些看法？
对，我们先说说学界吧。这次我采访了一下这个淡江大学教授王高成，我们用他的话来做一个解释啊，我们一块儿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应该韩国瑜可能比较稍微占上风一点吧，啊，就是说那个，因为蔡英文当然因为他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总统了，所以当然大家认为他事实上对国政应该是比较熟悉啊。那但是韩国瑜显然大家原来认为他可能像这种总统级的这个国政呢，他掌握的并不是那么好啊，所以认为他可能未必会表现得很好。但是显然他的昨天表现应该是比较预期的好啊。
王高成说，韩国瑜呢一直让蔡英文表明立场，显然蔡英文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说明。他说反而是韩国瑜比较理直气壮的辩论，还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反映出他对这个他对立场议题啊非常清楚。那么蔡英文在政策方面给出了不少具体的方向，比如说幼托、长照、青年等议题都是有关民生的，应该呢是吸引选民的。王教授说，蔡英文执政3年半以上，对政策方面呢应该是比较娴熟的。不过他说他的某些主张和其他参选人出现了重复。我想呢，以上是王教授他的看法呢，代表了一些学者的意见。玉文，
是。那么永明，在台湾的民众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是否跟学界有些不同？
对，我搜索了网上的评论呢，网友的这个看法应该是天差地别的哈，以粉丝划线。那么英粉呢就为这个蔡英文喝彩，说他有总统气质，不卑不亢。 韩粉呢就欢呼这个韩国瑜，说他说掷地有声啊，言之有物。另一位学者李大中说呢，这次候选人的这个同台陈述详细有详细报道的仅仅出现在平面媒体，而在台湾电视新闻网上呢都只不过是蜻蜓点水。他说政见陈述其实是竞选很重要的一环，但发表会呢却变成了辩论会。他说他了解辩论和相互抨击呢更能吸引选民的眼球，而不是人们不太谙熟的政见。他说这是所有民主社会中共有的现象，对此呢李大中表示他也无可奈何。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齐永明今晚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稍后回来，复旦大学修改学校章程，这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强烈批评。中国政府为何要推动大学修改章程？高等教育成了爱党教育，那么中国的大学将会被带向何方呢？在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复旦校友陈奎德博士还有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将要提出他们的见解与分析，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播出欺骗
了。我们在美国贸易战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海复旦大学计划修改学校章程，删除了思想自由，把学术独立换了位置，另外加上爱国奉献，坚持党领导，贯彻党方针。这个消息一出，引爆了网上热议。有人说学术没有自由还如何创新，也有评论质疑大学是社会公器，岂能为一党之私。另外呢，在18号我们从网上视频看到了有复旦学生在食堂内高唱有思想自由歌词的校歌，很明显就是在抗议章程的修改。但是抗议是否就能保住复旦的精神不死？习近平的党领导一切会把中国高校带往何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同时也是复旦校友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哎，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另外呢，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作为复旦校友的陈奎德博士啊。陈博士，今天早上我们还有同事告诉我，他的这个复旦大学毕业的亲戚告诉他说，哦，从现在开始原来我是党校毕业的了啊。我想先请陈奎德博士跟我们谈谈， 您在听到复旦大学这次要修改章程的消息之后，您怎么看呢？
我听到这个消息，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一个忧的是，现在中共显然这个文化专制主义已经非常深入的进入到了大学，党化教育在大学已经更加控制严密了，所以这一点使得中国大学，当然我作为一个复旦校友，对复旦大学沦入一段相当时期的黑暗时期是感到非常忧虑的，是恐怕复旦的朋友、复旦的师生恐怕都要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另外我一则一喜的是，复旦学生包括大学教员，他们表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一个情况，例如刚才您也提到，在大学食堂里面高唱复旦校歌，里面有思想自由等等，与和文革时期，因为中共这一趟是一步步的向文革倒退，但是和文革时期那种狂热的愚忠与毛泽东那种情况是完全不同了，不可同日而语了。也就是而且他这一次进行这样一种非常明显的非常愚蠢的，我认为是用修改章程的办法删除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这些词汇来消灭学术自由，反而刺激了年轻学生争取学术独立、争取教授自校、争取大学自治的反抗潮流。我觉得恐怕有些同学恐怕原来还不这么在意自己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思想做事情，但是这样一种刺激，正如像香港的事件一样，使得学生们会更一步的加强他们捍卫自己的思想独立，更加警惕，更加抵制校方包括党方的这样一种控制学校的企图。我觉得这一点恐怕是不能完全如校方所欲的，而且他们这一次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实行这样一种高校，当然不是学校一个复旦一个学校，他这样一种方式的话恐怕会引起全方位的反弹。
嗯哼，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洪振快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啊。不过洪先生在您谈之前，我也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以防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不了解到底这个章程修改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那么在面对这个排山倒海的质疑和批评之后，我们注意到中国教育部把他们原来的这个批准公文的内容做了一些删除，他把原来的这个复旦的旧章程内容给拿下了，只展示了一些新的章程内容。不过呢，就是他可能是想要让大家无法进行一个对比，不过已经有不少的网友都已经看到，而且也自行做了一些对比。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新旧版本的章程啊，主要的一些重点不同在哪里？那么包括了第一，刚刚我们说的删除了思想自由，另外呢，他把学术独立虽然没有删除，但是他把从他的位置从前面挪到了后面，放在了爱国奉献之后。另外呢，继承先贤创校之初志，把这两个字改为了初心，这个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另外呢，这个还有他说把这个原来章这个校章这个章程里面的培养服务国家和民族的人才，他把它改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贯彻党教育方针，以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洪先生，您注意到这些改变，另外他还有哪些重大的改变？那么刚刚这个我们听陈奎德博士说，他说这会掀起一场反抗的潮流，您能不能谈谈他为什么会掀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和反弹呢？
我想提供一个信息啊，我刚刚一个小时之前这个上教育部的网站，看到那个2014年的那个复旦大学章程版本也是出现了，是存在的，
嗯哼，
就是没有被删除掉。
哦，是说他的那个批准公文里面，他本来批准公文里面有新旧两个章程的对比，但是现在呢，他在他批准公文里面只剩下这个新的这个批准的这个章程的这个内容了。
没有，旧的章程在的，2014年这个章程在，
可以在另外一个，对对对。
嗯，那我的看法呢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这次呢，这个复旦大学修改章程引起社会关注和批评，那主要是公众就是对中国社会的这个政治倒退就表示担忧。那我个人看法呢是这个这次章程修改呢，它是中共的党权进一步这个侵蚀学术共同体的自治空间。使党权这个凌驾控制一切，自由空间呢进一步被压缩了。那么从文本看呢，就是修改比较大，有统计认为就是修改了一半的这个内容。 我觉得除了你上面谈到了这个内容之外呢，这个其他它主要的这个增加的东西就是增加了这个中共的这个管理权的一些表述，像什么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啊，什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党管人才原则啊，还有什么这个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这个中国特色思想武装师生员工头脑，在师生员工中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有牢牢掌握这个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等等，还说要向党委报告重大决议执行情况，那么让教职工呢这个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等等，这些内容都是相当这个政治化的表述，那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化的宣示，就是说在目前这种这个政治氛围下面，他即使不明白写上去呢，他也实际上在这么操作，一直是这么操作的。那么真正我觉得这个里边修改了一项这个真正的一个重大的修改，对这个实际这个自由比较有轻视这个比较明显的一条呢，是他删去了一个学校党政领导不参加学术委员会的这个修改。这个修改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改，因为这个修改呢是2010年原来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提出来的，他当时是说那个表示呢是要这个限制校长和这个行政管理者的权利的，那么当时是说是一项重大改革，那么学校领导和这个部处级负责人他要退出复旦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和这个教学指导委员会，那么这样的这个就形成了对行政权力就党政权力的这个一定的限制，那么他呢这样的一个改动呢一个改革呢是让学术共同体内部有一定的自治空间，那个不受这个党政权力的直接干预，但现在删除了这一条呢，就等于宣布这个以后党政领导他可以成为学术委员会和学术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在学术和教学方面他可以直接进行干预，所以这一条修改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修改和倒退。
那我想回到陈奎德博士啊，陈博士，您刚刚也听到了洪先生他说几个重要的这个更改，那么也有人说大学章程其实追根究底最重要的八个字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现在在新的复旦章程里面只剩下了这个学术独立，而且位子还往后靠了，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百年的复旦会不会毁于一旦，担心对于复旦未来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您刚刚在节目开始也稍微提过了，您能不能继续谈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如果是正如刚才洪先生说的，有些过去比较好的往向文明世界靠拢的一些条文都被删除掉了，这是具体的条文，这是杨玉良教授，当然杨玉良校长当时做的，所以说我们大家担忧的主要就是在于文明的退化使得野蛮横行，会出现复旦会出现一段类似于文革时期这样一种黑暗愚昧的反文明的时期，大家知道在文革中间中国的大学北大清华复旦还有很多学校是怎么样的状况，有没有文化，有没有文明，有没有学术，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哀，也是文明人类的一个悲哀，所以我作为一个复旦校友当然是觉得是非常痛心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个大学校园里面，特别是中国大学经过了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40多年来的所谓和世界接触的发展，它有些东西和文明世界接轨的，或者说已经普遍流行的一些东西已经深深植根于大学的教职员工去师生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它打掉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这80年代是中国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以来非常重要的10年，这但是就是这10年中间也有关于这种反文明的愚民主义的反智主义的潮流不断的在侵蚀大学，侵蚀中国的社会，但是也有不断的反抗。我举我自己一个简单的我自己在复旦的一个经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81年6月，我们复旦的一批学者，就是我当时还在读博士了，在到 广西桂林去召开一次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哲学会议，当时在会上我就代表复旦区的六位同仁提出了一个论纲，就是叫做说关于认识论的十条意见，也就是全面的批判了中共的关于马列主义那套哲学体系对中国思想自由对中国学术体系的戕害，这个就通了马蜂窝。当时有人从三个方面打报告到了北京，到中宣部，中宣部后来下文下来严厉的指责惩罚，所以当时人心惶惶，我自己也被停了，当时读博士被停了几个月的就博士那个研读，要所谓重新学习马列主义。但是大家知道在胡耀邦这个事件也是当时所谓的反精神污染事件的内部的原因的三个原因之一，这叫做桂林事件。后来胡耀邦先生大家知道在28天就把这个反精神污染这个潮流给他抵制回去了，而我后来知道的，我们当时所以没有遭到厄运，后来还引起了全国学界的很多同情，因此交了很多朋友。很重要的是复旦大学的例如像谢希德校长，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谢希德校长，他在内中坚决地抵制了上面来的压力，没有惩罚我们，而且是把我们保护起来，所以到后来去了。所以说这个潮流，这个学界的他有内生的一种反弹力量，我觉得还是比较深厚的，他会抵抗这种临时性的黑暗潮流。
洪振快先生，我就想请教您，刚刚我们也听到陈奎德博士所说，也有人很多人都说这个上海复旦大学毕竟在中国来说它还是算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一个比较倾向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校园，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评论都在说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大学校园内的这个自由和自治不断的在缩小它的空间。那么在今年的4月份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庆的时候，这个刻有清华校训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个纪念碑被校方给封了起来。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中国高校的独立自由丧失是早已经有迹可循了，那么这一次呢复旦大学的做法其实他们说这是好事，因为这是诚实的在文字上来凸显体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您怎么看呢？
我的看法是这个你不能说他这个诚实了就好吧，因为他之前至少还要那个遮掩，就是遮掩他至少还是有顾忌的。那么你现在就是等于说打怕他把他原来的那些这个在内部做的一些东西明确化了，这个就公开化了，那这个实际上呢他更加没有顾忌了。那么高校呢，就是这个独立自主权，实际上从1949年以来，就是它一直是没有的。但是呢，在30世纪80年代开始呢，由于改革开放和国际接轨等各种原因呢，它在一定的时间内呢，学术自由空间是有所扩大的，那高校办学自主权也是有所扩张的。那么这样呢，是一个向文明靠拢的一个这个做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那么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空间呢又被重新被压缩了，那么这个这是复旦大学修改这个章程事件呢它就是一个这个直接的标志吧。
是
复旦原来的这个2014年的章程呢它是从2010年开始制定的，它是要历时4年，经过公示，由这个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吴晓明领导的一个这个章程制定工作小组来这个草拟的。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它是体现了学者们对这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这个自主权和自治权的一个主张。那么这个所以它当时的章程呢我们看到有些现在被删改的这些内容呢是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现在呢由于这个政治原因呢它就是把这个修改了，把学术共同体的意见呢完全排斥掉了，那这当然是一个不是好的事情了。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想回到陈奎德博士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问，为什么这个复旦大学的校方还有这个中国的教育部会在这个时刻点要来推出这个章程的修改？甚至不只是复旦大学，刚刚我们说了，还有其他的这个包括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都是在这一次同样这个得到当局批准的这样的一个修改章程的行动。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呢？也有人说这是不是跟香港的抗议有关？那么我们看到了，在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博士他就说，他说香港的抗议活动可以说已经向党明确了一点，那就是校园 应该不留死角，其他中国大陆的大学也可能会采用相似的支持声明来传达党是学校的绝对领导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想请陈博士您来谈谈，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当局和校方要这样做呢？
我想他是出于非常深刻的一种恐惧感，是对自己完全不能掌握中国社会，虽然他们觉得是要全面的控制，类似要像1984小说说的一样，对中国的社会来一个思想的国有化，来一个就党化教育要贯穿到所有的学校、所有的部门、所有的领域。虽然他是想这么做，但是现在还进一步的在学校公开用条文来明令这样做，是说出于一种高度的恐惧。这个高度的恐惧当然包括刚才说到的香港的抗争，他们希望中国大陆的大学生绝对不能成为像香港这样学生这样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大学自治的、思想自由的、和世界接轨的一些基本想法等等。同时他还和中共目前他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例如在外交和内政上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境，就是所谓内外交困。他现在在关于中美的贸易战也好，关于刚才说到的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其他的法案等等，都是国际社会一步一步的向中共施压，要求他们兑现过去的一些承诺，要不管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要遵守。因为中共他自己一直在口口声声的宣布他是要尊重二战以来留下的一套整个的战后的国际秩序，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秩序，但是它是用了双重标准，用了他自己内部说的一套话，是说是要反抗西方的那个所谓的话语霸权，要反他的亡我之心不死，但是在外面他说另外一套话，双重语言，都要他说要尊重二元世界秩序，要进一步的开放，要多元主义，要构建人类文明的共同体，两套话完全相反
的，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高度的一种恐惧感所导致的目前这个情况。
洪正快先生，给您大概一分半钟左右时间，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到底是为什么中国的教育部门，还有这个复旦的校方，还有另外两所大学的校方，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我觉得主要是那个中共十九大以来这个政治，就是党管一切的这个政治要求，这个向这个各个领域推广了，这个应该是主因啊，我个人看法。这个因为党管一切嘛，那么大学方面的这个管理也要加强，所以呢这个他这个政治趋势是从好几年来的这个政治这个整个形势的发展导致的。香港呢可能只是一个外因不是一个主要原因，我个人看法。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刘华奎洛克的网友，他说老毛时代搞党领导一切，并且把中国带入文革十年的灾难时期，直到他死亡。这阶段高校科研都几乎停滞，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这才导致邓小平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习又搞公私合营的国进民退，党领导一切，这会严重阻碍高等教育与科研在世界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无疑是自寻死路。另外这位署名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习一尊为了他的利益集团千秋万代延续下去，突出的就是党对于一切的控制，现在首先着手的就是控制思想，先从教育开始，学校的章程的独立的思想自由是其愚民政策的大敌，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君不见复旦等学校开始，中国已经开始走上了新纳粹的不归路。另外呢，这位署名 XMP 的网友说，一切跟党走，听党话，宪法信党也，媒体信党也，大学信党，有啥奇怪的呢？而这位署名叫苏海海的网友说，复旦修章估计与张维维这一帮沙文主义者有关。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贾毅的网友，他说中国的大学经历了满清八股的误国误民，经历了北洋时期的五四启蒙运动， 经历了民国十年的温润发展而生机勃勃，在被日本侵略战争侵扰以后，又是文革又是八九学运，这些事情都印证一个道理，中国的政治体制只要离开大学教育稍微远一点，大学就能发挥其本来的强大作用，为民生献计献策，为世界开发潜能。而习近平反其道而行，莫不是要与天下师生为敌，欺师灭祖。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啊。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次复旦这个修章程的事情引发了巨大的这个反响，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中国政府方面有没有预期得到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建议各级机构做事情一定要考虑群众的感受以及舆论的感受，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极限的政治正确而客观上引起群众的反感，反而制造了隔阂，侵蚀了社会信心。我想请陈奎德博士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待这个胡锡进这样的一个评论。中国内部是不是也了解，政府内部也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复旦的这个修章程的行动引发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反效果？
我想肯定中国内部也是，中共内部也是了解的，所以胡锡进先生他说的话等于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内部的劝诫，说是您不要做得太过火太明显了，引起民变。因为据我所知，复旦的实际上的师生是相当抵制这个说法的，网上的后来的包括微信群啊各种各样的几乎是一面倒的谴责的声音，所以说不管是一般的学生还是很多教授啊，很多知名的教授都是这样一个看法。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不光是复旦一个大学的事情，而且它也不是源于中共内部的某一个人，因为有些人也提到了复旦内部，跟例如刚才有网友说的张维伟啊，有些人甚至提到了，就是也说到了关于王沪宁，因为王沪宁我也认得，就过去我们在一个宿舍三年，就住在一个宿舍里边，所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中共这个体制到了目前它对内外的一种高度恐惧性的一种反应，而如果要负责的话是整个党的机器要负责任，而是因为它的高度这个党机器的恐惧而倒退。如果要讲个人的话，也是当然是习近平先生要负最大的责任，他们面临共产主义不可避免的失败，而面临目前的内外交困，是在全球孤立，在这样一个挣扎之后没有出路，走向了这样一条愚蠢的绝路，我觉得他们是自寻死路，这条道路只会使自己进一步的被世界孤立，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处。所以胡锡进他作为内部的一个人，他还是知道一点情况的，所以他做出这种劝诫。我想中共内部是不是在这一段这个反全球的反应中间是不是会有所收缩有所畏惧退一步一点，我们拭目以待。
洪振快先生您的看法呢？很多人说这是不是胡锡进的低级黑，您怎么样看待这个来自这个体制内的一些反应呢？
我想体制内呢他这个有自由思想的人还是很多的，就是但是这个修改这个事情他可能是官方的例行公事，他可能也未必会这个反应的，这个想到反应会这么大。那么这个教育部他在网站上公开了这个事情呢，引起关注，我想可能是他始料未及的。那么作为官方来说呢，他这个包括以前前几年那个教育部的这个党委书记啊什么的，他都有相关的这个表示了，就是这个对党的领导的这个加强的认同啊，这个排斥这个普世价值啦、啊。各种各样的表示都已经有了，这个我不太认可胡锡进的看法。
好，我想回到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刚刚我注意到有这位刘华奎洛克网友他的一个发言，他说在这个毛时代搞党领导一切，把中国带入了文革十年的灾难时期，直到他的死亡。那么后来经历了导致了邓小平的推进这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也有很多人说，等到习近平下台之后，现在在他任内所推行的这些所谓的党领导一切，所有的这些压制也可能随着他的下台而减缓，那么在习近平之后或许呢这个情况会稍微的缓解。我想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
习近平究竟下不下台，我们都现在都不知道，因为他现在把那个所谓党的制度，所谓的这，要逐渐的向终身制靠拢。但是我刚才说到了，实际上习近平当然是一个这一次倒退，就是中国共产党从2013年以来的逐渐的向毛时代倒退的一个最主要的负责者。如果他下台以后，或者说他在甚至他没有到期就可能下台以后，都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这些事情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这样所谓的左倾一点的人，然后走到极端了，然后走不下去了，然后搬过来右倾一点，或者说调和一点，这样一左一右的左右摇摆的往前走，但是不涉及中共的基本的体制，也就是说他还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符号之间摇摆的话，我认为中共是走不出基本的路线的。他必须要彻底的，例如走向中共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资源的，他也有他的资源。例如赵紫阳先生，他到他的晚年，他到最后的阶段，他所代表的方向，他所反思后意识到的中国的方向，我觉得是中国这共产党唯一的正资产。他可以，中国共产党的人如果出来真正的摆脱了毛和邓这两个符号，向赵紫阳的这个基本的路线靠拢的话，那是会真正的走出一条路来的。如果是摆不脱这个两个符号，只是在这个左右摇摆的话，恐怕有一些小幅的改动也不会有利于中国真正的融入世界潮流。
是。接下来我想请教洪振快先生啊。那么刚刚陈奎德博士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针对星期三有数十名复旦的学生，他们选择在食堂里来高唱他们的校歌，这里面含有思想自由这些种种的歌词啊。那么很明显是要在抗议这个章程的修改行动。我们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看这个在推特上传播的这段视频影片。我就想请洪振快先生跟我们谈谈，有很多人说在看到复旦的学子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之后，感到非常的感动，仍然有这些学生他们坚持自己的理念呢，那么不畏惧这个当局的可能的打压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我想请洪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您觉得这些学生的抗议行动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吗？
我想这个行动呢，应该说是这个他是在学生表达不满和抗议的。那么这个中国社会呢，就是有些实际情况呢，可能外界他这个了解的这个不够准确。中国内部呢，这个这个学生就大学里边呢，这些这个老师和学生当中呢，就是有自由思想的人是相当多的。我个人的观察和估计呢，就是在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里面，大概会有20%的左右的人会有这个自由思想。
您说百分之多少？
20%。
OK， 好。
20%。这个复旦大学呢，它作为一个著名学府，那么这个里边这个老师和学生肯定也是很多人是向往自由的，追求自由的。那么这个当然我认为呢，就是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啊，他这个是属于站在中间的，或者说有60%的人是站在中间的，他是现实主义者，那么可能还有20%左右呢，他是这个坚决支持中共的。我觉得整个局面可能中国人群当中，高等教育这个人群当中呢，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绝大部分的人呢，为了个人安全呢，还有这个人发展啊、家庭安全各种原因呢，他是这个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他是这个不公开表示态度的。那么这个复旦大学他有师生表示不满，那么可能很多人他就觉得这个这样一个自由传统被破坏掉啊，或者说丧失自由，那当然肯定是有很多人要表达这个不满的。但是呢，就是这种不满呢，这个表达呢，就是一个呢，它还是比较这个比较隐晦啊，它不是很直接的就表达。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复旦大学那么多教授，还没有人就是这个发起这个公开联名，就是表示抗议啊，这个状况也没有出现。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当然我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呢，很多校复旦校友当中呢，他也在这个表用各种方式啊，隐晦的、直接的这个表达不满。那么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不满的表达呢，是他不会改变官方的看法。教育部的那个里边，他这个公开的里边，
所以当局是不会改变这个相关的决定的。您的看法？
教育部网站上公开了，就是他没有经过这个一定的程序，他已经明确的这个里边表示的，就是没有明确的程序的话呢，是不会改变的。
嗯。
所以呢，这个唱校歌这种唱这个老的校歌这种行为，它不足以就是让那个官方来改变他们的做法。
嗯，接下来我想请陈奎德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了啊。那么刚刚您是对这些复旦学生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您也感到非常的鼓舞，但是也有人也很悲观。他们认为说，不仅仅是这个现在自由思想的人士遭受了打压。那么在复旦大学里面，刚刚我们网友也提到了一些教授的所言所行，确实也引发了一些关注。比方说，刚刚网友提到的这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还有呢复旦大学毕业的人大教授金灿荣，这几位可以说呢都是非常左派的人士。那么近年来不断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鼓吹这个中国模式或者是叫板世界，有这样的一些言行。所以有很多人说，就算复旦的章程不改的话，在这么多左派教授师资的影响之下，复旦大学培育的人才其实也挺令人担忧。您的看法呢？
这刚才说到的，例如像张维维啊，像金灿荣啊，这些教授目前在复旦起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在大多数教师中间其实是非常受到鄙视的，他们的影响面也不大。像金灿荣，像例如像夏明教授，我们老朋友也是和他很熟的，也几次给他指着他给他通信。而张维维，大家知道，过去他根本就是在外面，在什么瑞士自己弄了一个什么牌号，根本不是一个正规大学的那个情况，那个教授。后来是因为中共有需要，然后有一位美国的商人叫李世默，长期在海外，就是他因为从国内出来赚了钱，长期在海外宣传中共的那些东西的，他出了一大笔钱，投入了就给了中共，然后交给了复旦，让复旦办了一个中国研究院，是他的钱聘请的张维维这些人的，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不是复旦的主流。而复旦的大多数教授，例如很多教授，虽然他们没有公开的站出来，没有像清华启章润教授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教授这样公开站出来，但是据我所知，仍然在学校默默的耕耘。例如现在的葛兆光教授、周正和教授、葛剑雄教授、朱维珍教授等等一批，还有复旦毕业的朱学勤教授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自己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坚持自己的自主的独立的研究的。我想这些人是复旦的主流。
是，谢谢您，陈博士。我们接下来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墨尔本的卢先生，想要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卢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您好，你好，您好。
哎，您好，请说。
听得到吗？
可以，请说。
好，我刚才那个嘉宾啊，有些话说是20%啊是赞成这个。习近平的
不是，他是说有自由思想的，他说的是有自由思想的学者。
啊，我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呢，一个领导呢，最关键呢是要从就是底层的民众当中去了解。那我认为就是共产党这是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各种各样的包括他的制度也好，什么也好，确实是不完美。但是呢，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底层的一个民众呢，确实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一个解放，啊，特别是就是说一些官员啊，不敢欺负老百姓了，不敢明目张胆的，就是说敲诈勒索了。
好的，谢谢您。
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认为呢，就是说，
好，谢谢您，墨尔本的卢先生啊。那么稍后我们也可以两位嘉宾如果想要反应的话，您可以做一些回应。不过我们节目最后大概剩下三分半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从更远的一个角度来看，有人说这个章程如果改变了以后呢，可以预期的是很多中国的这些顶尖大学的世界排名可能要开始滑落了。现在复旦大学它在全球排名是第40名，在全中国排名第2，在全亚洲排名第7。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谈一谈，在这样的一个党领导一切的风潮带领之下或冲击之下，中国的高校未来发展可能要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想是不是能先请陈奎德博士跟我们简单谈一谈您的看法，一分半钟时间。
我想目前这个状况确实是比较令人担忧的，值得更忧虑，而且恐怕要进入一段时期的黑暗时期，或学术自由、各个大学的这个教育水准都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东西要和整个的目前中国在世界大势里面，中国究竟是不是会挣脱出来？例如像这次美国的和中国的交锋，美国的谈判代表公开就说了，要看这个协议真正能不能实行，要看中国下一步是谁真正的做决定掌权。他们已经都是公开的说了，因为确实中国目前这个状况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极端化的一个状况，它是不是有一个大势的反弹，这个反弹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反弹我相信是一定会到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不是一个非常长久的时期，它一定会转换的。随着这个大势，中国真正的开始融入世界主流，所以目前的这些忧虑恐怕就是在几年之内我相信就会消解掉的，所以我并不是说长远的很担心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洪振快先生，在您一分半钟发表意见之前，我想来利用一点时间看一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评论，然后再请您做一番总结啊。下面这位署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中共什么事都做不好，却老是在人民日子难过的时候搞一些有的没的，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学术自由，没有思想自由难道要去学习党思想吗？另外呢，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说，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基本上是一片沙漠，在学术上更是乏善可陈，对这段时间的世界文明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和影响，复旦等大学修改章程抹去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精神，更扼杀了中华民族的良知和创造力，中国梦终将成为一场空。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从1949年开始，中共已经逐渐消灭学术自由，我十分感谢复旦大学的党委，因为他们彻底揭穿了中国大学的真正态度。那么接下来我想就请洪振快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待未来整个中国大学的这个发展？那么这些中国的顶尖大学在这样的一连串的这个党章修改，或者是对于当局的党领导一切的方针指导下，它还能有多少的发展空间呢？您的看法？
这个中国最近这几年的这个政治倒退呢，它那个使这个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被严重的压缩，然后呢，这个大学的这个人文学术和思想研究呢，被一定程度上被扼杀。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必然导致中国大学的排名呢，这个会越来越靠后，学术研究呢越来越这个接不上这个跟国际接轨。那么跟这个世界一流大学呢，这个会越来越远。嗯，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呢，就是说，在那个中国的现行宪法里面，它都是有明确规定，就是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那么一个人是否拥有学术自由思想呢？它实际上是个人性的，而不是这个社会性，就是由整个外在来确定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有自由思想的人，他还是会保留这个自由思想，然后这个学术研究呢，他在一定上呢，这个自由火炬呢，它也是不会永远不会被熄灭的，在这一个程度上呢，就是不用担心中国就是会变成怎么样，我认为中国不会变成这个文化沙漠。
好的，
那只是好。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洪振快先生，也感谢陈奎德博士，感谢您二位来到今晚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今晚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您明晚在同一时间锁定收看焦点对话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